当中的大导师啊，啊，永明延禄大师四六前给我们的恩德、功德之伟呀、之伟大、崇高、浩大，那是语言都难以表述啊。这个四六前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呀、啊，一切通途法门，以禅宗为主的通途法门，专靠自力呀、啊。净土法门是仰靠佛力啊，一切自力法门一定要见思惑，这个孽障除掉了才能够了生脱死啊。那是如蚂蚁爬高山啊，非常难啊。那净土一法，信愿感通，持名念佛，信愿感通，能够带业往生啊。他的殊胜就在于待业呀、啊，你一品烦恼没有断，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是圣贤之流啊，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世间人不了解净土一法，彻底彰显十方诸佛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大悲心呐、啊，把它看的是浅显之法呀、啊，这是良堪浩叹啊！啊，现在人总以为参话头很高明啊，认为只要参话头看得恰当啊，临终时去的就会好，去的好就是了生脱死了，都有这么一种知见呢、啊。啊，那么这样的知见是未开正眼的梦话呀。完全不是事实啊！啊，所以这里面印祖就举了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。你啊，看话头啊，去得好，就算了生脱死，是不正确的。好，所以他举了五个人的例子，我们来看看。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，有三个参禅的出家人。为同禅道友，这三个禅僧死后，一个人升到江苏，姓彭，叫彭文章；一个升到云南，叫何贵清；有一个升到陕西，叫张废。这三个人里面，唯有彭文章还能够记得前生的事。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参禅的僧人嘛，这种参禅的人转身都会比较聪明的 啊所以都是文化人啊，知识分子啊，所以三个人正好从各地啊到北京去会试啊，就是考取举人之后考进士，都到北京会面了。本经会面，这三个人彭文章他记得前生的事，一看他们两个人就知道我们原来是同参，就说前生我们三个人作为出家人的事情了、啊。这个何贵清和张废虽然不记得前生的事情，但是三个人一看如见故人啊，这就叫有缘分啊，一看到很亲热啊。啊，就成为莫逆之交，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等到殿试考试的时候，彭文章中了状元，啊，那个何贵清做榜眼，啊，榜眼就是第二名了，哎，考第一名，第二考名，第张废成为传奴，传奴就稍微名次低一点，啊，那么以后这三个人都做官了。做官这个彭文章还做过主考的官员啊，但是他文章学问都很好，但有一点烦恼，就是贪女色啊。哎，彭文章以后还是善终，在家里善终啊。那么何贵清在南京做制台啊，也是官员，在太平天国的时候，洪秀全造反了、啊，他被这个啊 失去了南京，被皇上问罪把他弄死了，皇上问罪死了。张飞还作为叫过咸丰皇帝的这种书记啊，当时回回要反呢，就是这个骗他去把他杀掉了啊。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参禅的圣人，不是平常的，也还是非常用功夫的，可惜不知道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得了一点世间的鸿福。在三个人鸿福当中，两个人还不得善终。这个彭文章竟能贪女色，那下世下生后世恐怕还不如这一生啊。这是三个参禅的僧人的第二生的结局。还有这个印祖生前就是谈苏州吴隐之先生，是见过面的，跟印祖见过面的，是清朝的探花，探花是啊，大概是第二名，状元探花榜眼啊，第二名啊，学问道德包括相貌都很庄严。他在民国十年的时候，就是1921年，曾经到普陀山法语寺见过印祖。他见印祖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说他前身是一个云南的和尚啊，当时寺院的烧香的客人很多，就没有多叙述，也印祖也没有详细问你怎么知道是云南的和尚啊。到了第二年1922年，印祖到扬州，为了科书的事情到扬州去，路过苏州一个弟子家，因为这个吴隐之先生就住在苏州，所以印祖就去拜访他。印祖拜访他总是觉得，诶，他都能知道自己前身是和尚，是不是他真的不昧往因呢？啊，宿命通还有啊，啊！但是等到见面谈的时候，这个吴隐之对他前身的事情实际上完全忘掉了，啊，而从此也没有什么往来了，印祖跟他没往来。直到1930年，印祖又在报国寺闭关的时候，这个吴隐之先生协同两个先生一起来，两个李应泉、李协和一起来拜访印祖。印祖趁这个机会就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前身是云南的僧人呢？啊，吴隐之就说我26岁那一年做了一个梦啊，梦中呢到了一个寺院，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云南哪个县哪个寺院啊，所见到的那个殿堂房舍树木形状都好像非常熟悉，平常见过的一样，所以在梦中也是自己认同自己是这个寺院的僧人啊。等到醒了之后，他记得很清楚，就一一的把那个寺院的样子、殿堂在哪里、树在哪里什么，一一把它记下来了。记下正好有一个同僚呢，到那个云南这个县正好去做官啊，做官就他就叫这个同僚拿着他所画的这个情况去看看，找找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寺院。这个同僚拿去一对，回信说一点都没有错啊，所以他就非常相信自己前身是云南这个寺院的和尚啊。那印祖听了之后就说，就劝勉他，先生已经80岁了，来日无多，你应当恢复前身做和尚的事业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样才不辜负你前身出家修持的苦功啊。劝勉他念佛，接上他出家的这样的道业啊。那谁知道这个吴隐之先生不以为然的说啊，念佛有什么稀奇啊，念佛有什么啊， 印祖都很婆心切切啊，说啊，念佛虽不稀奇，世间但没有几个人去念了 啊顶不稀奇的事情就是吃饭了，那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吃饭了，那么这个吃饭这个最不稀奇的事，你为什么天天还要做啊？就劝导他，念佛虽能不稀奇，就像吃饭一样不可少啊。哎，无影之听了也不回答，但就是不肯念啊。并且无影之还问旁边随行的说，哎，你们念不念呢？那两位随行的说，哎，我们念了。他都不表态说要念。等到12月30日那个夜晚将点灯的时候离开了世间，恰好满80岁。你看这个无影之先生前身还很有羞耻的啊，他能够出家嘛，羞耻，所以今生感得大功名大寿命。但是金身塔之事进到儒家的伦常啊，佛法都不相信了、啊，这不岂不大可悲哀的事情吗？啊，实际上有很多前身参禅的，转身到的这个得富贵之后，甚至不仅不相信佛法，甚至不愿意接触佛教啊，还有这样的人吗？啊，所以这四个人都是前身有修行，但没有证，没有断烦恼。就是已经有所证，未能把这个见思烦恼断尽，他也出不了生死了。啊，这里举出一个，他还是能了解前生后世的一位禅师，圆哲禅师啊，是唐代的，他晓得过去未来的事情，但是都不能了生死。啊。更何况只是临终去得好，你怎么就说能了生死呢？了生死哪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这里举出的例子就是，唐代有一个叫李元的，他有个父亲是东都的一位地方官，做官的。当时唐朝安禄山啊造反的时候，把他的父亲杀掉了。所以李元由于他父亲被杀的因缘，他就不愿做官，但他的家世都是做官的家族，家里很富有，他就把自己洛阳的住宅呀改为一个寺院，叫慧林寺，就请了圆哲禅师到这个寺院做和尚，他自己也在这个寺院修行。过了几年，这个李元要朝峨眉山，就邀请圆哲禅师和尚啊，圆哲和尚一起去。一起去，圆哲和尚也同意去，但是走什么路，两个人意见不一致。圆哲和尚想走汉路，啊，经过陕西到四川。那么李元呢，就想走水路。因为到陕西要到长安，他不想再到京都去，啊，他一定要从水道走。所以这个圆哲和尚就随顺李元的道路，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再回来了，就把他的后事一一的写明，交代好了，加在经中，经书里面，他也不露声色。就随着李元一起乘船到峨眉山去。到了湖北荆州的时候，就将近三门峡啊，进巫峡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水非常险峻啊，非常险峻。到了这个黑夜的时候就住下来， 夫人住下的时候看到一个 妇女怀着孕啊，着锦当在江边打水。这个圆泽和尚一看就掉眼泪了。啊，李渊就赶紧问你怎么这么悲伤啊？他圆泽和尚说啊，他说我不肯从这个水道走啊，就是怕见这个女人啊。这个女人怀孕三年，就是等我做她的儿子啊。啊，如果我不见到这个妇女，可能还能躲得过去。现在今天见到了，那没办法，非做他的儿子不可了。他说你就帮我念念咒，帮助我赶快生下来吧。啊，到第三天你来我家来看我。啊，你看我的时候啊，你看到我对你笑一下啊，对你一笑说明这个小孩就是我啊。啊，并且还跟他相约，到十二年之后，八月十五日夜晚，我们在杭州天竺这个葛逢锦办来相会，你来见我，都把十二年的约会先定下来了。说完之后，这个圆泽和尚就打坐，就坐托。他一坐托，那个妇女就生下了儿子。三天之后，李渊去看，一看果然这个小孩向他一笑。后来这个李渊看得也很伤心，你看看本来这个和尚好好的，就我把他拽得走水路，一走水路还反而人都没回去不了了。他带着很悲伤的心情把圆泽和尚的尸体就地解决了。啊，也同时跟这个妇女也说的姻缘，你们要好好的照料这个坟墓啊，这可是你的儿子了。啊，所以李渊这样就也没有心情去再去朝峨眉山了，就回到了慧林寺。回到慧林寺一看，原来他的徒弟呀，就知道他的师父回来不了，就在经卷里面这个看到师父已经讲到他的后事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所以这个李渊就相信这个圆泽和尚不是一般的人啊，不是一般人。到十二年之后，李渊呢就啊这个到了杭州，在八月十五日夜晚在属相约的地方等候。哎，果然在那个约夜月光底下，隔河有一个放牛的孩子，骑着牛背啊，这个吹着横笛啊过来了，一边吹一边唱歌啊，这个唱的一个偈子，三生石上旧惊魂啊，赏月迎风不要论，惭愧情人远相逢，此生虽易性长成啊。这时候他见面已经是三生了，是吧？三生石上旧惊魂呢，还是原来的神识啊？啊，在这个月夜之下，赏月迎风不要论了，都像做梦了。啊，惭愧的是我们啊，你还能够远远的来相访来会月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身体虽然跟原来不一样，但这个性是长存的。啊，李渊闻到这个，也知道这是一个高人呐，啊，很恭敬的跟他问讯谈话，谈完之后，这位小孩啊，又骑着牛唱着歌，啊。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化姻缘恐断肠，吴越江山犹已变，却回燕竹上瞿塘。啊，唱着这歌就乘着牛 而去，也不再搭理这个李元了。那这样能知道前生后世，能够临命终时相约12年在哪见面，这样的人，这不是一般的能做得到的。但是他还没有了生死啊。宗门教下那些能够坐脱帝王的啊，说庄志香就在庄香的过程当中他就走了，或者对疾风转移落一声就走了，这种人非常洒脱的走，但能了生死吗？没有了生死。这种人都了不了生死，更何况后来的人只是把话头看得稳啊，临终去得好，他就能了生死吗？靠自己了生死是很难的，你见识过最后一点都没有断，你都出不去呀。但是净土法门仰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的了生死，他就非常容易呀。万修万人去啊，是吧？所以世间人常常是眼空四海，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的，常常舍佛的，而就是靠自力，他就不明白净土法门的奥妙啊，不明白十方三世诸佛救度众生的悲心呐。那么那些人不愿意去念佛撞佛的了生脱死啊，动不动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能够解决问题，实际上他里面有内在的心理上的一个障碍，虚荣心。所以印祖说，我现在有两句话为这种人说破他的心理，他只是想要显自己是上等人，不肯做平常不稀奇的事，他就有这个执念啊！看到渔夫都念佛，我怎么跟他一样念佛啊？我一定要修跟他不一样的法，才显得我不一样啊，显得自己是上等。他不知道这个平常不稀奇的事，正是阿弥陀佛大平等心、大智慧所凝聚的一个法门呐。凡夫众生都有高低优劣，都想显示与众不同啊！这种凡夫的事情就耽误了自己啊！所以印祖提出这些公案，就愿一切人都能够详细思维这五个人的往事，这五个人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人。所以对这个了生脱死一事，解决三世轮回一事啊，六道轮回一事，他是要如旧徒然呢，如赏靠比啊，一定要紧紧抓住六字洪名呢，信愿持名横超三界，这样能够利益自己解决生死问题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来修这个净土殊胜的圣意方便呢，才能够不虚度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的殊胜的因缘啊！希望大家尊重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